第十三章，新約路加福音第十三章，教會的雙行本是新約103頁。路加福音十三章，我將會為大家讀31至35節。第31節，正當那時，有幾個法利賽人來對耶穌說，離開這裡去吧，因為希律想要殺你。32節，耶穌說，你們去告訴那個狐狸說，今天明天我趕鬼治病，第三天我的事就成全了。雖然這樣，今天明天後天我必須前行，因為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喪命是不能的。耶路撒冷啊，耶路撒冷啊，你常殺害先知，又用石頭打死那奉差遣來到你這裡的人。我多次願意聚集你的兒女，好像母雞把小雞聚集在翅膀底下，只是你們不願意。看啊，你們的家成為荒場，留給你們。我告訴你們，從今以後你們不得再見我，直等到你們說，奉主名來的是應當稱重的。將以下的時間恭敬地交給牧師。
教会的宣道年会就快到，我们怎样预备我们心去迎接神的挑战呢？上一代的中国基督徒在困难环境之中，究竟他们怎样遵行神的大使命呢？当时中国是尊崇马克思主义，马克思说过，宗教是人民的鸦片，他意思就是宗教不是完全没有用，就好像当一个人生病的时候，鸦片可以起了一个止痛和麻醉的作用，对一个健康的人吃鸦片是有害的。宗教对个人是这样，对社会都是，当社会有问题的时候，人们觉得生活痛苦啊，宗教就是一种麻醉和安慰的作用。但是当社会渐渐踏入健康的情况，宗教就应该被铲除了，因为宗教对一个健康的社会是有害处。中国共产党立国的时候就是采取这种的宗教的政策，是务实和理想。从务实的角度来讲，当一个社会仍然有病痛苦的时候，就应该容许宗教存在，因为宗教可以给人民安慰和麻醉。所以在1949年中国解放的时候，国家仍然一片混乱，一方面还有国民党的残余分子，而且经济不稳定，工商业萧条。在1950年初头那四个月，就在14个城市当中有2900多间的工厂倒闭，还有9300多家商店是关门。那时候国家有需要各界人士去支持，包括是民主派、资本家、宗教人士，不论是基督教、天主教等等，都应该是参与去建国的。那个时候采取务实的政策是对国家有利。过了一阵，当政权慢慢稳定下来了，1951年10月，毛泽东就说，我们在抗美援朝、土地改革、镇压反革命的三大运动当中都取得伟大的胜利，所以国家开始就应该从一个务实是转向理想了。为了巩固他的政权，同时就进行社会改革的大计。跟着来的就是很多的打压、整风、三反、五反，同时基督教都在当中受到打压。1950年5月，基督教的青年会干事吴耀宗和其他的九领袖，在总理周恩来带领之下，就发表了一个基督教的重要宣言，强调中国的教会应该是拥护和支持由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新中国，去反对帝国主义， 反對是官僚主義，實行是三自教會。三自呢，就即是自養、自傳、自立。為了分出哪些是敵人，哪些是支持者呢，最好的方法就是立一個宣言，然後叫每個教會和基督徒的領袖去簽名。當時整個教會裏面有三種不同的回應。第一種就是反對三自教會，就是由王明道為首的。他反對的原因不是因為任何政治的理由，不是因為反共，而是因為信仰的緣故。在1955年6月，他在本基督教的靈食季刊上面刊登一篇文章，稱為我們是為了信仰，講到話三自教會的成員大多數都是神學上的自由派，王明道稱他們為不信派，因為他們不信耶穌的神蹟，不信耶穌的復活，是混雜在教會裡面偽裝的基督徒，他們根本是不信耶穌的。王明道就說，我們不和這些不信派有任何的聯合，或者參加他們任何的組織，所以拒絕參加三自教會。另外，王明道又認為他所帶領的教會就一早是三自，因為他的教會就不同外國宣教士有所支持，也都不是因為外國差會去創辦，所以教會已經是三自，那何須又參加三自呢？還有王明道也堅持政治和宗教必須是分離的，他態度很強硬，在文章裡面他宣稱說，我們不惜任何代價、任何犧牲、任何的歪曲、蒙蔽、恐嚇都不可以嚇到我們。除了他之外，還有其他很多保守派的教會領袖，包括廣州大馬站的牧師林憲高等等，都是反對加入三自。第二個立場就是地方教會的領袖魏拓星，他就是首先加入，但後來情勢不對就退出。在1950年的時候，本來已經他就在香港的，很多同工勸他留在香港，不要回去大陸，但他沒有聽從，因為他認為他有責任帶領他700多間的地方教會，他會有超過70,000，遠遠是大過王明道所帶領700多人的教會。為什麼他決定要回去上海呢？一方面就是覺得有責任去帶領他的會眾，但另一方面他是對當時政治的形勢估計錯誤，他認為新中國的政權呢對宗教是寬容的，只要教會斷絕與外國的帝國主義任何來往，而且又進行三自，那教會就有生存的空間。所以信服在上掌權的與政府合作是可以的、可行的。他想到他帶領的地方教會亦都是一早就三自，與任何西方教會沒有聯絡和支持，那政府應該對他們不會有太大的問題的。但當他回到大陸之後，就寒戰爆發，三自的矛頭不單止是指向是否與外國差會有沒有關係，而是究竟教會愛不愛國，究竟教會基督教是不是擁護共產黨的政權。那魏道星開始就感到很不自在，很大壓力，加上在教會裡面都有不少相當保守的人是支持王明道的立場。他想來想去想了很久，不過仍然覺得教會在新中國裡面是仍然可以有生存的空間的，只要教會表現得愛國，國家仍然會容納教會的。因此他就帶領地方教會忽然變得很愛國了，帶領會友去參加抗美援朝的大遊行，又簽名是支持三自教會宣言，而且又捐了6億的人民幣去支持國家買戰鬥機，支援朝鮮的戰役， 大家不要忘記魏拓先生曾經都開辦了生化工廠，好像我們現在在 New Jersey 很多的 BioChem 的藥廠，所以他是有生意，亦都有眾多的會友，當中當然也有些富有的信徒。不過到了1951年，中國就舉行控訴大會，他發覺雖然他愛國，但國家仍然不信任他，因此他就想脫離三字。而第三個回應的立場就是當然是支持三字的，這些很多都是新派的教會，尤其是以基督教青年會的幹事吳耀宗為主，他也是三字的發起人之一。當然亦有其他福音派的人士參加的，有不同的理由和動機，其中最出名的就是被稱為中國教會三巨人之一的楊少棠亦都加入。他加入的理由就是在過去國家沒有辦法解決北京的妓院問題，但當共產黨來到的時候三個月就解決了，他欣賞這個新政府就加入三字。那麼以上不同的立場回應之後有什麼效果呢？王明道在1955年就被捕入獄，坐監一段時間，神志不清，簽悔蓋書，出了監之後回去自首，再次坐監，一直坐到1979年，80歲的時候才出監。咁後來再活多10年，而佢太太咧就亦都係被捕入獄15年咧。咁後來再判坐多4年監，佢哋嘅罪名就係反革命分子。而魏拓先喺1952年就被捕啦，1953年就被判係竊盜國家嘅財產172億人民幣，結果後來就監獄裏邊去世。而三字教會的發起人之一吳耀宗在後來1966年當文化大革命爆發的時候也都不能幸免，被批鬥要接受勞動改造，在1979年在上海逝世。他的兒子講過說他爸爸是一個悲劇性的人物。中國教會在這麼嚴厲的逼迫之下能否生存下去呢？1949年解放前夕，中國教會的人數大概有80萬，到今天中國教會人數就大概7000萬到9000萬，似乎根據什麼統計。而教會歷史是從未見過這麼驚人的增長，它不是馬克思所說的是人民的鴉片，反而是人民的希望和拯救。教會在打壓之下仍然可以生存，仍然增長，就好像我們上一次在路加福音13章說的信息，神的國度不斷擴張，好像是芥菜種這樣增長法，最小的種子生長到最大的植物，又好像麵烤一樣，好像隱藏在麵粉的裡面，可以叫全團發起來。咁呢個現象喺路加福音13章，耶穌講得好清楚。而耶穌喺呢個天神國嘅擴展裏邊，喺大使命當中，佢亦擔任極為重要嘅角色。今日你同我都係參與呢個大使命，你我都有份喺呢個使命嘅之中。我哋繼續嚟思想路加福音13章。第31節讲到，正当那时有几个法利赛人来对耶稣说，离开这里去吧，因为希律想要杀你。跟着32節，耶稣称希律为狐狸。从这段经文的背景，我们先想一想，就耶稣那时正在一个旅程，是上耶路撒冷。那上去做什么，做什么呢？他不是单单上去守节期，更重要的是要完成神差派他来的使命，而 而佢嘅使命就系要被钉十字架为世人赎罪。喺个时候就有几个法利赛人，似乎系为着耶稣个好处嚟劝诫佢，话耶稣你唔好上耶路撒冷，改变你的行程啦，因为希律王想要杀你。表面睇嚟，佢哋系为着耶稣嘅着想，唔好去啊！你一去咧就死梗噶啦。其实唔系，佢哋并唔系耶稣嘅朋友，亦耶稣嘅敌人。佢哋劝耶稣唔好送死咧，唔系关心耶稣个安全，而系阻止耶稣去进入耶路撒冷，占领耶路撒冷。好似前一排香港即系占中嗰个占中嘅行动啦，因为佢哋其实先至系耶路撒冷宗教嘅领袖，嗰个系佢哋嘅地盘。用即系黑社会嗰个名词，耶路撒冷宗教系由佢哋去打识嘅。咁啊，如果耶稣进入耶路撒冷，占领咗呢个宗教地盘，就系剥夺咗佢哋喺政治上、宗教上面嘅势力。咁啊，点解佢哋用希律做挡箭牌，话希律想要杀你，叫耶稣唔好上耶路撒冷咧？咁呢个希律系边个咧？佢系加利利嘅分封王，佢阿爸就系希律大帝。称为大帝系因为佢呢个希律大帝，系一个伟大嘅建筑家。咁啊，包括起咗好多伟大嘅建筑物，用几百吨嘅石头去建造修理圣殿同埋引水道等等嘅伟大工程。咁希律大帝系曾经因为帮助罗马嘅凯撒奥古士督 Augustus 去打胜仗，所以被凯撒就因赏识佢，分封佢喺巴勒斯坦去管辖。当希律大帝死咗之后，就将佢嘅国土分成四份，咁啊，其中一份就俾咗佢呢个仔叫做希律安提帕。喺四福音书里边，可能大家会记得咧，安提帕同先生作伴嘅故事。希律咧，安提帕有一次就去罗马，咁啊见到佢嘅兄弟腓力 Philip。咁我爱上咗腓力嘅妻子，希罗底。咁希律安提帕就同自己太太离婚，就娶咗呢个希罗底，咁啊抢咗兄弟嘅妻子。当时施洗约翰就指责你咁样做，娶咗自己兄弟嘅妻子系不义嘅。咁希律安提帕一怒之下就将约翰拉坐监。咁啊，希律安提帕就好喜欢大排筵席嘅。咁有一次请咗好多自己嘅神宰嘅高官嚟到参加筵席。喺宴会上面，希罗底嘅女就跳舞，令佢感到非常兴奋啊！当佢饮到醉醺醺嘅时候，好豪爽嘅讲过话：你想要乜，我都俾你，甚至我一半嘅国家。希罗底就教唆咗佢嘅女，话要先洗咗王嘅头。希律安提帕冇立场，亦冇骨气，就喺呢、这个自己口出狂言之下就屈服，就系咁嘅缘故，约翰就被斩头。所以希律就系象征着罪恶嘅势力同埋政治嘅权势。咁耶稣称佢为狐狸啊，中国人我哋通常指到狐狸是那些狡猾、奸诈或者阴湿的人。犹太人就不是这样看法，他们认为狐狸是无能的，而相反来说狮子是百兽之王，是有大能的。所以在耶稣的眼中，希律只是一个无能的王，被施洗约翰指出错误，但冇勇气去面对，反而将约翰拉咗去监里边， 又被情妇去指使斩约翰的头，没有立场无能的政治人物，他竟然是想用自己的政治势力和权柄去抵挡神的救赎计划。所以耶稣说，其实他只不过是一个无能的君王。在历史的当中，有多少的君王曾经想用高压的手段去消灭基督教，但都显出他们的无能。罗马的时代有好几个凯撒是强烈的迫害基督教，将基督徒掉入狮子坑里面、斗兽场里面。但在教会历史里面，教会增长最快就是初头的200年。同样过去几十年，在中国共产党的打压之下，教会并没有消失，反而有惊人的增长。如果我们说希律是一个无能的狐狸，耶稣基督就是百兽之王，是犹大的狮子，是无惧的救主。在32节，耶稣说，你们去告诉那个狐狸说，今天明天我赶鬼治病，第三天我的事就成全了。虽然这样，今天明天后天我必须前行，因为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丧命是不能的。32节的重点在就是这个成全这个字啊。成全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大功告成。耶稣在十字架上临死之前亦说过，说成了这个字，即是说救赎大功已经完成了。意思亦都是指到，即是欠的罪债已经偿还清楚了。正如好像我们公屋给了最后一个的 mortgage 的贷款，那么就银行通知你，哇，恭喜你已经完成了贷款，大功告成。又或者你在公司里面赶工赶 project 一个很重要的项目，所以你就日做夜做，昼夜思想，睡觉都想着，忙了几个礼拜了，终于在金睛火眼之下大功告成，所以就可以庆祝一番。如果你和我的使命是要完成老板所交托给我们的工作，耶稣基督的使命就是要完成上帝差派他来到世上这个救赎计划。耶稣说他必须要上耶路撒冷去，必须要被钉十字架，而且亦必定在第三日复活。留意圣经32节，今天、明天、第三天，通常就是今天、明天、后天。但耶稣用第三天这个字，其实有一个含义，就是指到他第三天必须必定从死里复活。因为他的使命是无能的希律拦阻不了的，还有那班宗教的领袖法利赛人用什么方法想阻拦耶稣都阻拦不了的。那耶稣怎样去完成这个使命呢？圣经说，今日、今天、明天我医病赶鬼。耶稣在世上他所做的医病赶鬼教导行神迹，直到他上十字架受死，最后第三日复活。而三年多在世上的医病赶鬼教导都是指向这个救赎的计划，就是十字架和复活。而所有的医病赶鬼神迹奇事都是指向这个更大的神迹，就是从死里复活这个的神迹。那另外耶稣怎样去完成他的使命呢？第33节讲到，今天、明天、后天我必须前行。完成使命，耶稣是跟随上帝所定的步骤，就算是困难痛苦都不会去逃避。 他知道上耶路撒冷是一条艰辛痛苦的旅程，但他仍然照上帝的计划去执行，毫无惧怕，因为他知道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丧命是不可能的。耶稣为了完成神的使命，他不惧怕死亡。我们想想，很多时候当我们要完成神使命的时候都会惧怕。我们会怕什么呢？我们会怕失去我们所拥有的东西。如果我们信服神的带领，我们恐怕失去我们所珍贵的东西。譬如说我们怕失去家人，怕失去财产，怕失去职业，怕失去健康，甚至怕失去性命。我们将我们所拥有的东西抓得很紧，包括我们的身家、性命、财产。为什么我们抓得这么紧呢？是因为这些就是我们的靠山，这些就是我们建立安全感的东西。我们的亲人，我们的健康，我们的财产是我们最宝贵的，我们怕失去，所以就恐惧。从圣经的角度来讲，其实我们所拥有一切的东西都不是我们的，我们不是这些东西的主人，我们只是管家。儿女都是耶和华赐给我们的产业，我们所有的财物都是上帝厚赐给我们，连我们的生命都是上帝赐予的。神才是我们的主人，我们的财产、我们的家人、健康都是属于神的。所以约伯就说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重的。虽然他失去了他的财物，失去了他的儿女，但他承认这一切都是神所赐，神亦有主权去收回，所以他称重耶和华。那么如果我们认为我们所拥有的都是我们的，我们是自己的主人，我们觉得要抓住所拥有的东西才有安全感，那我们自然就会生活在恐惧之中，不知道何时会失去。但如果我们认定我们所拥有一切都是神赐给我们的，神才是我们的主人，他是我们的 boss， 我们只是仆人，是管家。那今天我们最需要做的就是完成神所交托给我们的使命。所以无论是今天、明天、后天，我们就这样去跟着神的吩咐去做，恐惧就渐渐会消失。今天、明天、后天，耶稣说我必须前行。在第34-35节是讲到另一个的动物，形容到耶路撒冷是勃逆的小鸡。34节说，耶路撒冷啊，耶路撒冷啊，你常杀害先知，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。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，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，只是你们不愿意。第34节所指的耶路撒冷就不再是讲到地方，而是将耶路撒冷人格化。我说你常杀害先知啊，圣经里面常常形容到耶路撒冷是指到上帝的子民。上帝的子民从旧约开始一路常常杀害先知，又用石头打死上帝差遣来的仆人。耶稣就形容他们为小鸡，是不听话的小鸡，是勃逆的小鸡，不愿意聚集在母鸡的翅膀底下。耶稣形容上帝就好像这个母鸡一样，要召集这些小鸡。不过神的子民常常勃逆 甚至是殺害先知和神差派来的仆人。先是有多少的宣教士是为主殉道，今天亦有很多的宣教士和基督徒仍然是为福音的缘故被杀。不单止最近在中东 ISIS 的回教的极端分子杀害基督徒，在100年前中国的义和团事件当中，就有300多个宣教士是被杀，而其中大多数是中国内地会的宣教士。不单止宣教士被杀，在过去几十年，尤其在文革的时期，有很多无数的信徒和教会领袖也都是遭害，是不计其数。他们为了跟随耶稣，他们用自己的性命去完成了上帝的使命。35节，看啊，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。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离世之后，主后的70年，罗马将军提多带兵去攻打耶路撒冷，以至后来圣殿每一块石头留在另一块石头上边，应验了耶稣的预言，你的家成为荒场。耶稣说，我告诉你们，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，直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重的。当信息结束的时候，我们要反省一下，今天究竟你和我的靠山是什么呢？今天你和我真正的主人是谁呢？我们有没有人生的使命呢？我们几十年在世上是活着为什么呢？你有没有完成神交托给你的使命呢？还是我们只是等退休，等上天堂，行行企企，吃饭几尾就过了我们的人生呢？那我们都要问，美的教会的使命是什么呢？当我们是准备宣道年会，当我们预备重建美德事工中心的时候，是不是单单为了我们能够有更舒适的地方坐下来吃饭，或者是有更多的地方可以享用茶点，是不是就是这样呢？或者我们有更大的使命，为着我们的社区，为着周围的邻舍，为着世界的宣教。求主帮助我们从今天跟随耶稣的脚中行，好像耶稣一样，今天明天我们必须前行去完成神的大使命呢？请我们同心祈祷。主，我们恭敬来到你面前，仰望你，敬拜你。你的话语提醒我们，指引我们，激励我们，让我们效法主耶稣，你今天、明天、后天必须前行，帮助我们美德教会每位弟兄姊妹知道你给教会的使命，知道你给我们的使命，让我们效法你去完成神交托的使命。这样祈祷交托，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